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当爱跨越国界，婚姻还没平权。这里是伴侣盟跨国同婚广播特辑，我是主持人志杰。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谈谈三个真的让人非常心碎的故事。那他们三个其实都是真的是寻遍所有的办法，实在是非常想要能够相聚在一起，然后非常想要能够共同生活，所以他们就是做了一些非常冒险犯难的故事。那这一集我们请到的是两位我们的团队的成员，一集就是我们的俊霖，跟或者是叫他九迪龙也塞啦，
龙也塞，
但是我们今天不能用台语啦，
对，不好意思，
都可以，对，不好意思啦，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位团队成员是郑涵，
大家好，
对，然后因为郑涵是听不懂台语的啦，所以我们不可以乱来这样。
好，
我们今天要标准国语字正腔圆咯。没有了，开玩笑。好，所以啊，就是因为这三个故事，我自己觉得每次讲起来都还蛮沉痛的，这样子。对，那主要是有两组当事人，其实应该说，我们这个访谈其实也看到了，其实不同国家的人，因为台湾给他们的这个签证，还有给他们的这个国境管控的方式是不太一样。那我们可以看到是，特别是对于移工，那移工的这几个国家，像菲律宾、印尼、越南跟泰国，其实这个边境管控是非常多的。那他们例如说他们要取得旅游签就非常不容易，然后他们要能够来台读书其实也非常的不容易。对，那如果是中国这边，中国大陆这边其实也是另外一组非常辛苦的一组人，因为其实台湾对于中国这边的工作管控是非常强的，是比其他国家更严苛，所以他们几乎没有办法来台湾来工作，找到工作，除非他们是跨国公司派驻台湾。那这要去多难啊，就是你要找到一个跨国公司工作，而且还要是超级主管阶级被派驻到台湾，你才有办法在台湾工作。对，那你又不可能来台湾读中文，对吧，是吧，然后太奇怪了。那只能唯一我们目前可以看得到的方式是来台湾，大概就是当学生。对，那当学生也是有条件的，比方说你还真的想来台湾读书，那另外一些条件是你的那个学历还是要台湾教育部有认可的。那如果你的学历是教育部不认可的，你还没办法来台湾读书当学生。所以其实他们必须花，像特别是这两组人，我们看到的是大家常常是在有完全走投无路，不知道要如何相聚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就会看到他们为了团聚而冒险，这样子。对，所以我这边先请那个郑涵好啦，郑涵先聊聊，就是我们有一组故事就是移工。那前面有一集节目大家也可以回头听，就是我们跟凯莉跟美华老师谈就是移工的处境。那上一集我们就有谈到，就是说移工其实如果因为签证到期，或者是工作到期回到了母国，没有办法再来台湾，那如果他们还要相聚的话，到底用什么方式相聚。对，然后我们上一次谈到是没有方法，几乎没有方法相聚，那除非是台湾人移居到菲律宾或是印尼。但是问题是台湾人要移，现在我们自己去想，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到菲律宾跟印尼落地生活呢？其实挺困难的。对，所以另外一个方式是什么，我们就让郑涵来跟大家分享，就是阿德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阿德跟小宁，那小宁其实是一个印尼籍的家庭看护工。那他来台湾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待24小时都待在他的雇主家里，然后帮忙就是照顾一个阿公。对，那可是因为他长期受到阿公骚扰，然后他也真的没有办法，他甚至他根本就没有搜证的工具。对，阿德后来问他说，欸，你为什么不搜证？然后小宁他就说因为我那时候只有智障型手机。对，这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现在根本就很难去想象说，天哪，现在还有人的手机是没有办法录影或是拍照的。对，可是这个就是移工比较常会面对到的窘境。对，然后所以小宁真的就受不了阿公持续的骚扰，他就逃跑了。对，那变成了逃跑移工之后，他就开始打黑工，然后他透过地下中介的方式认识了阿德。阿德是一个在他在市场摆摊 对，然后所以他其实自己是老板，对，可是他同时也是苦力活啦，他每天这样子清晨就要开始准备，然后卖生活五金，然后到处去摆，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点，对，然后他那时候就聘了小宁做助手，结果不到一个月就喜欢上人家了。
、欸、对，其实这段故事还蛮浪漫的耶。他为什么喜欢上人家？
他觉得小宁会把这工作当成他自己的事，对，然后他也非常的被他感动，
就刻苦耐劳，
对啊，他就觉得哦，怎么会有一个义工愿意这样为他付出一切，
就是清晨天没亮就是一起收东西然后去摆摊，
对啊，
然后摆了摊之后市场下班回家还要收拾东西，要煮食物，就是真的是没日没夜这样工作。
而且小宁其实一天只有拿1000块而已，
就是那时候那个阿德给他的钱其实也不多，
对，但小宁还是愿意为他做这么多，阿德就觉得很感动，
就爱上人家了，
对，然后结果交往才半年之后小宁就被抓到，然后就被遣返回去印尼了，然后那个时候是2019年的3月，然后三月的时候阿德想说哎，那再等2个月看看好了，因为5月就可以结婚了嘛，
对，
结果谁知道5月跨国就没有过，
对，
然后他就开始盘算说那接下来要怎么做，然后小宁被遣返是规定2年都不可以再入境，所以他们其实也就代表说小宁根本就不可能用观光的身份来，
也不可能再申请什么工作，例如说义工工作再申请也不可能，
也要等2年后，
就是2年后了，
对，然后阿德也想说那如果他去印尼呢，那其实他就要放弃摆摊的收入嘛，
对
对，可是他租金都付下去了，然后他又没有收入，然后还要再多付机票的话，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个蛮大的开销，
对，
然后所以他他就这样想，然后想说那他到底还可以怎么做，然后要让小宁2年后再来当义工吗？那他还要等这2年会不会太久？
对，
对他来说很久，然后当义工再来的话小宁又24小时被绑在雇主家里，他们也没有办法一起生活，这样这也不是他要的， 那他就种种盘算之后想说好，那干脆他来就是变性，然后用从女性转换成男性的身份，然后飞到印尼去跟小宁结婚，然后他就真的这么做了。
其实这对我来说一直都是蛮惊人的一个选择齁，
对，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选择，
对，
就不仅是经济上，
对
对，然后他同时还要评估他需要去忍受这种痛，去挨刀，
没错，
对，然后他就是算一算说好，那大概前后需要花个80万，他就真的花下去了，而且他用一种极短时间内去完成了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也很不可思议。
是啊，是啊，其实阿德那个时候应该是2019年7月的时候，就是我们带着阿德去拜会司法院的秘书长，然后我记得他那一天听完一出来就非常的丧气，他就说姐他说什么我都听不懂，现在是不给我们过是不是这样？因为其实我们带着他们去拜会非常多的人，那其实阿德都放下市场的工作每一场都跟，那他就拜会了司法院，然后也拜会了行政院，两边听下来他就发现根本没人要解决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发现 这下可好了，他这个结婚不知道要拖多久，所以他就直接问我说姐那我想变性，我就整个就傻住了，对，我想说变性你有想清楚吗，这样这是不是一个是你变性了之后就是一个一辈子不会回头的事，然后婚姻是可以再等的，然后他就会说他不要等，这样，然后他就说后来他就过几天他就跟我说哎，我都想好了，因为变性其实他觉得还对他来说蛮容易的，因为对他来说他是说其实他本来就像个男生一样嘛，然后他就觉得自己本来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女生啊，然后变性的手续他都已经很快就查清楚了，他就说不过就是切胸部跟子宫嘛，子宫卵巢啊，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都研究好了，反正我胸部这么小，然后那个切下去又很便宜，因为我胸部太小了不用抽脂这样。然后他就说那子宫拿掉卵巢拿掉很好啊，就不用留月经，这样子摆摊也很方便，然后反正大家都把我当男生，所以他说没关系。对，然后他算一算就说变性手术30万，那如果他接下来都没办法相聚，不是就整天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哇那就很多钱。他说这个飞下去还得了啊，这样花很多钱，那为什么不要就直接一劳永逸就变了就好了这样。那我后来姐想换了一个方式想，我也觉得说对，其实对他来说确实这可能是一个最实际的方式。对，所以他就开始做这些事情，然后前几天就跟我说他变好了这样，然后好快，今年才20，
多久啊？他
现在才2020，八月嘛，对，所以他就八月底就去动手术，然后吊着他的那个引流管去换了身份证，立刻马上飞奔去换身份证，然后他现在人已经在印尼，打算开始结婚，就是开始做结婚登记的手续，所以其实他就是对我来说是，他还蛮。怎么讲，就是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务实的选择，然后这是一个他非得要如此的选择，因为他就说谁知道人生会活几年，对，他常常说这样子到底还能活几年他不知道，那如果他遇到了这个人因此而分开他承受不了，对，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 很实际很务实，钱能解决的事情都不是问题，对，所以其实他也让我们至少他对我来说好像对于所谓的性别认同这件事情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性别这件事情也许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自己是谁应该要是什么性别好像对很多人来说很怎么样，很核心，好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其实我发现从阿德身上他没这样想，他就觉得叫我先生小姐很随便啊，都可以啦，没关系啦，然后他就说那胡子长出来很可爱啊，声音变得比较低还不错啊，然后就、
哦、
对，然后他就说有人开始叫我先生了耶，哦也还不错啊，这样他没有觉得一定要怎样，对，所以其实他也让我觉得哇，我其实看到了另外一种很不一样的人生这样子，对啊，所以我们其实我自己现在很祝福他，对，然后也很期待他赶紧就是把他心爱的太太娶回来这样子。
他在访谈的时候说就是靠别人是没有用的，
对，
他必须要靠自己，
对
对，所以他其实呈现了一种非常强的一种该怎么说自我意识吗，还是
就是生命力啊，
对
对，
然后又非常的务实，
没错，
对，然后他也不愿意等待，他想要马上就解决，
对，尤其他见过那些官员之后他就会说靠他们没用，
对，
对，慢慢等做不到，对，我现在就可以用我的方法解决这个难题这样子，对，其实是非常强健的生命力，我自己觉得，
对，就即便需要冒一些风险或者是
对
很痛
很痛，他从来没讲过他痛，真的，我就问他说你现在那你不是工厂就是你那个摆摊少一天，那你现在那个开刀怎么办，他就说不会啊，医生跟我说那个刀很简单啊，这样子的话我只要就是出来七天我就可以工作了，就他开
七天，
对，
真的
他七天就去摆摊了，
他没有在休养，
没有在休养，我劝他也没用这样，所以我只好给他买一堆保养品这样，但是对，但是他就觉得说我很好啊， 我身体非常好，完全没有不舒服，对，所以真的是很感动， 对我来说他就是让我很感动的一个人，
就是从他身上看到的是跟伴侣分开的痛会远远大过于他身上
任何，
对
对没错，好啊，那个九迪啊要帮我们分享的是另外两组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很难过的故事啦齁，那他们其实都是台湾跟中国 对，那台湾跟中国我们前面有说其实也是非常的困难，几乎找不到什么相聚的方法，
嗯，对，
除非说台湾人去中国 工作嘛，但是问题是又不是所有台湾人都想去中国工作，
啊，
各种条件，
啊，
对，生存的条件啊，或者是不容易在那里找到工作当然是一种，那有一些人是因为其他的关系，嗯，觉得不太想要去一个比较可能言论啊什么的，嗯，会受到管制的地方这样子，对，所以蛮多台湾人不愿意选择去中国工作，然后中国又来不了台湾，嗯，对，然后这个两岸情势又如此的紧张，
嗯，
对，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些人他选择了别种方法这样子，对，所以今天那个九迪要帮我们讲讲是阿金的故事这样子，
对，阿金的故事，对，我那时候是访是阿金是说他跟他女朋友也是在网路就是网路上认识的，对，那其实也是 没多久他的女朋友就来台湾旅游，然后顺便就找他，然后就很快就在一起这样子，那在一起之后其实他们中间有分开一段时间，可因为分开那一段时间后来他们又复合了嘛，他们就觉得说哇我们居然可以再复合，那表示他们就觉得很对，这么就觉得哇这个爱就，
啊，
是真爱了，
对，
真的真爱了，对，他们就想说，那他们就想说可以一起生活，想要一起生活这样子。
对，其实他有，嗯，安金有提到说他女朋友其实蛮没安全感的。
对对对
对，
哎呀，啊，那他们就想了一些方法，我就想到假结婚这个方法，我觉得蛮有创意的。
很有创意是吗？
我觉得，对，他就是。欸，阿金也是真的也是一个行动派，就直接马上上网去征求可以假结婚的对象，
没错，
对，欸，还真的有一些就有真的有男同志就说欸，我可以这样，嗯，可是老实说，就是他阿金就还是有一些考量嘛，就说 这些人
对，
就是也是觉得有点不知道
该不认识啊，
对啊对啊，那也太大了，风险太大了，
对，
那，啊，很巧他旁边就刚好他的一个工作上的伙伴就说欸，那我愿意提供我的身份让你们去
假结婚，
假结婚这样子，那阿金又刚好他的身边有一些假结婚成功的案例，
嗯，
他就说好，那我来冲一波，
对
对，然后他们其实为了这假结婚也做了很多功课啊，练习很多，
嗯，
所以也大家都知道那些流程是要做什么，然后会问什么问题这样子，啊，可是就是眼看就要成功了，就剩下最后一步，可是在机场面试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要看这样子，
嗯，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被迫要就没办法在一起了，就是没办法来台湾的嘛，然后而且又因为这样子他就被不能来台湾了，
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他们不要看那一段啊，
嗯，
我自己觉得非常对我来说啦，我觉得有一个特殊，就是特殊，我记得啦，那时候我讲到 假结婚，我就跟美华老师说假结婚啊，
嗯，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美华老师说怎么可能会失败，然后就是这个事情不是都套招就套好，就是都套招套好怎么会失败，
嗯，
对，所以我们就一直问他说怎么会失败，他就说怎么会成功这样，所以我们后来就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失败嘛，
对对
对,
對，
那他们会失败的原因我觉得非常有趣，我觉得真的就跟大部分人都不想骗人有关，
对，因为其实欸，我们要套招，其实如果我们都是讲一些谎话，其实我们可能讲出来也心虚，
对，
也会你也会可能会被发现有点哪里不对劲，
没错，
所以我们就经常会设计说欸，他其实讲实话，
希望大家都讲实话，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他们其实内心可能也觉得自己没错嘛，
对对对，
所以就会觉得说这些都是真实的，我们只是换一点点，
嗯，
换一点点，换个角度谈就好了，所以他们就把阿金这个就是说他的女朋友跟他的朋友结婚嘛，
啊，
但是他们就硬把阿金要编进他们的假结婚的故事里
面，
说是好朋友，
说是好朋友，
对对对，
所以变成阿金来应该
他的伴侣来
台
湾是要住阿金，
都是要住阿金家，但是他们的故事原本套好的版本是要去住男生家，
对，其实理论上也是要去住男生家，
理论上
对，啊，
对，但他们就是其实是住阿金家，嗯，
对，
所以就这么地方就没
对
没套好，其实没不是没套好，是一时之间就走神了，因为你大部分都是真的，可是没想到就走神了，
嗯，
对，然后就嗯不要扛，
就不要扛了，
就不要扛了，对
对啊，他也说那一当知道不要扛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是很绝望嘛，就想说那我们还要再继续下去嘛，
对啊，其实我们问到他每次讲到这一段他脸色都很沉重这样子，就是他那个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 痛苦的经验，
对，
就是被抓到是假的、嗯、对。可是我突然发现，其实我们后来问到后来阿金比较愿意谈这段经验、嗯、对不 对,、嗯、
对，
其实我发现有趣，就是说他说了三次他觉得移民署的官员很辛苦。
哦，对
对
对，他就说其实他就发现移民署官员其实很体，就是也很怎么讲，就很对不起他们，
对，
就说不好意思不能让你们结婚这件事，能不能过来这样子。
对，就是移民署官员发现了阿金其实才是真正的那个伴侣、
对
对，然后他们也发现了阿金其实就在外面等待，所以他们还把阿金叫进去问、
啊、
然后还移民署跟三个对质这样子然后看起来就像是 一番，就是对我来说好像像是那个叫心理咨商一样，因为就他们就什么都坦诚、嗯、全部的坦诚，对，然后移民署官员也表露出一种可能是一种蛮理解的状态。
对,
对，其实我后来想想觉得这也许对阿金来说是个好事、
嗯、
就那个好事的意思是说 我总想着人们为了自己要团聚然后就要做一个这么可能是违法，真的就是违法跟违反道德边际的事情、嗯、其实如果你当场被抓包其实是会有羞辱感的。
嗯，没错，
就是一个好好的人怎么会被抓到、
啊、
然后还就好像自己偷东西被抓到这样，会觉得很羞辱。可是其实他们没有，因为移民署的官员好像是还蛮对他们是蛮体贴的，
对，
所以他并没有一种被抓到很羞愧，
对，
觉得自己做错事的感觉。至少我们从阿金身上没有看到这个，
所以我听到我也觉得啊、哦，还是就是很温暖，只是他们也
没办法做，其实是温暖的，
对
对,、嗯、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蛮关键的，
对、嗯、
就让他们也愿意 说出这一段故事这样子。
对,
对，那其他像另外一段就是应该是那个阿平的
故事
也是台湾跟中国，对不对？
对、嗯、那他们的故事就是因为是 阿平跟什么小何吗，
小何，
对，小何来台湾读书的时候然后他们认识嘛。那其实我看一下，感觉我也是觉得他们那个在访的时候那个阿平感觉上他好像教过很多人，
对，他其实年纪挺大的啦，他已经四十好几了、
啊、真的、哎、他看起来年轻看起来年轻，讲这干嘛
就是说他有丰富的情感经验，
对对 对，可是遇到那个小平就觉得也是
小何、
小何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合，这么合，哎，
对对，小何这么合，
对，小何这么合，就觉得就是这个人了。然后也是他们在台湾的期间，他们其实就已经
求婚
了，
对，
而且很也蛮浪漫的，在小琉球这样子。
那时候小何是来台湾读，就是
读书，
就是大学这样子。
嗯嗯，
所以你看差很多，年纪差很多，
对，是，对那样，
跨世代恋哦，没有了，对对，跨代恋哦，
对啊，那其实因为那个一些问题啊，所以。阿平去中国的话会很麻烦，
对，阿平是公务员，
对，阿平是公务员，
对，
所以他 一去中国回来就要写很多报告，然后还要被追踪，对对对对
对。
那其实他也因为他的身份，他跟那个小平的小何的相处也会有一些顾忌，比方说他们经济就要完全独立，
对，
就不能有任何的交那个瓜葛这样子，
对
对啊对啊，
嗯，所以其实他们相处是蛮辛苦的啦，
对，
嗯，对，所以就每次都要去第三地去相会，
对，
这样子，对，那所以久久他们这样子，然后又找不到让这个小何其实来台湾的方式，
嗯，
对，然后阿平自己又就是自己又是公务员，怎么可能去到中国工作，等于是几乎没有任何可能相聚嘛，嗯，所以他们就在想说也许结了婚之后，当然小何可以来
台湾
是 OK 的，但是现在这个两岸情势，嗯，说实话他们其实是非常敏感的人，我觉得在公务系统工作吧，嗯，
对
对，其实对于两岸情势是感到非常的敏感跟焦虑，
嗯，
对，所以他们总觉得不安全，然后又很害怕小何来台湾，
嗯，
然后会不会不适应，因为这种，
对啊，
这种仇中的，其实我们好像蛮多的那个台陆的伴侣都谈到这一个，其实阿金也谈到嘛，嗯，就是说他的女朋友来台湾，然后因为口音的关系就被店家歧视刁难等等之类的，所以他们也会觉得其实台湾这个状态会很排外，
嗯，
所以等于是他就说这根本就是推力嘛， 要把他们推出去、嗯、不让他们能够留在台湾，因为谁会愿意看到自己心爱的人其实
是被欺负、啊、
被欺负被仇视、嗯、对，其实移工也是在台湾我们看到好多跟移工在一起的人就特别对于移工这种体制非常的愤慨、嗯、就觉得自己相爱的人、嗯、为什么台湾人要这样子欺负他们然后敌视他们，对，所以最后其实他们选择的就是说那不然这样那我们就只好出走了。
对，他们就那个阿平就是他还想说那我们他有计划说那我就提早退休好了，
对，
拿了一笔退休金，那我们去可能如果便宜的可能就泰国吧，就去泰国那个两个人一起生活，开个做个小生意这样子。
是啊，
对，他们重要是想要一起生活啦，
对，
我觉得
其实那个愿望都好渺小哦。
对啊对啊，
不过就一起生活而已嘛。
对
对不对？ 嗯对啊，其实我就觉得一起生活你看对于我们来说都这么的容易，
对啊，
在一起几个月就同居了，对不？
我没有啦，
怎样你没啦。对，我们不要自己曝光自己这样，但是就大家就觉得很容易啊，想在一起就在一起
啊，对啊，想要一起生活就一起生活啊，
那想远距就远距 啊，
啊，
想分开就分开 啊，
啊，
对，可是对他们来说你看真的很小的愿望欸，
嗯，
对，然后却要搞到就是好要变更性别，然后要、嗯、要假结婚，
要提早退休，
要提早退休，真的很辛苦。
对啊，
嗯，对啊，那所以大家觉得好啦，你们听完他们的故事除了就觉得很感动他们这种很坚贞的爱情之外、嗯、有没有什么话想，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们感动或者特别想说的？
我觉得是这几个故事他们都没有想要放弃、欸、
真的、哦、
就是蛮神奇的，除了假结婚那一对是因为假结婚失败当天女友就被遣返了，
对，
然后他们是当下真的觉得不能结婚的话是不是这段关系就要放弃、
嗯、
对，这是唯一一对是、嗯、有提出这样疑虑的，但是其他的都是觉得那就自己多牺牲奉献一点然后就可以继续维系关系，就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
嗯、
对，我觉得他们、跨国伴侣的那种感情的坚贞度都是超乎我们这些台湾人想象、
欸、是不是
真的爱，我的天
啊，对啊，哎、欸、Jody 你真的做得到吗？
我做不到，我超直接。所以我很佩服他们。
真的齁。
对，所以我那听到他们我就哇你们可以这样子做，我就觉得。
对，是什么齁让大家这么愿意、
啊、
就是维护一段感情。嗯。哎、嗯，郑涵其实也很年轻哎、欸、你觉得呢，就是他们的故事对你来说，对，就是你的感情，对你的感情跟你的世界观来说有什么很不一样的震撼吗？
蛮震撼的，
是哦。怎么说？
没有，年轻人就是，
对啊，你做得到吗？你做得到吗？
我做不到啊。
你也做不到。
对啊，就年轻人可以有很多选择。
对，
对，然后年轻人可能就觉得、嗯、哦，那我比较勇敢的跨出舒适圈，或者是我就放弃，我找下一个，就是这些都没有关系，就是我还有很多时间。
嗯，
对，可是对伴这些跨国来说他们就是他们已经等很久了，所以他们其实也真的可能不愿意再等下去了，所以他们才会想要做这些可能比较越界的行为、
嗯、
对，就是为了见面团聚这件事、嗯、
对啊、嗯、所以我也常常觉得我也常在他们身上看到那种就是觉得这个就是对的人，
嗯
这就是我要的人，我们就是不要放弃不要放手，然后也会觉得走到现在当然会觉得嗯，感情啊，虽然也许像郑涵说的吧，好像觉得我们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说感情好好好很难维系，我们就换人就算了，好算了这样，可是事实上好到我现在我四十几岁，我就会觉得一段难能可贵的感情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真的，
就说人生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机会遇到一个人，然后那个人是你真的觉得可以好好相处的人，然后其实是蛮合适的人，也是非常不容易，对，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人在身边就不会想要那么轻易的放手，对啊，所以其实我也看到很少，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分享这些都不是太年轻的人是吧，也都三十几岁四十岁，然后有一些感情经验、哦、对他们来或者是这是第一段有我们有看过是第一段、
嗯、
就是对他特别珍惜特别爱的一段关系，对，所以他们就会特别不想放手，
然后他们其实也都没有想过说哦会跟不同国籍的人在一起，
没错，
对，
不是什么特别想要去找一个浪漫的，
没有
没有没有人是这样的，
真的啦，大家都修都会丢啦，
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为了跨国就为了自己，好吗？好啊、
对对对，
对啊，所以其实最后还是想要呼吁我们的政府啦，真的大家真的蛮苦的，然后为了。维系一段感情不是只是同婚过后等待问题，在同婚前他们就已经在一起了，然后就已经非常不容易的每一天相处了，然后他们原本都期待着去年那一天他们可以结婚的，完完全全没有想到那一天没有照顾到他们，其实对于非常多伴侣来说超错愕的，就是怎么会他们没有办法结婚，对啊，所以我觉得对啊，就是如果政府其实很容易，我们之前说的非常容易，用非常容易的方式就可以让他们团聚在一起，完全不需要让他们这样冒险犯难，因为人们的牺牲太大了，然后找到一个人放手其实是人生蛮大的遗憾，对，所以我们最后会停在这个冒险犯难的故事，其实也是对啊，其实就是 让我们的社会跟我们的政府看到跨国是蛮急切，就是跨国同婚是非常的急切的一个议题，不是这种可有可无的。
没错，没错。
那九弟最后被攻上吧，你也当用台语。
要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
好啦，好啦，好啦，那我们就祝大家万事如意了哦。好，那再见，拜拜，
拜拜。